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15号星期三，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2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内容，第一个习近平上海躲雨顺便参加 AI 大会，第二个是美国向南中国海啊，这个错了字啊，部署海岸警卫队巡逻艇，第三个是广西六兰水库溃坝真相。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7月15号直播2的王健每日新闻。今天的头条新闻是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海岸警卫队将部署六艘快速反应巡逻舰部署到西太平洋，并且以新加坡和菲律宾的苏比克湾为基地展开行动，加强南中国海及其周边海域的巡逻，直接应对中国近年来不断加强的灰色地带行动。报道指出，这六艘巡逻舰原来是长期部署在中东，那今年伊朗战争爆发升级之后，那么这些舰艇呢，因为缺乏导弹防御能力，所以呢就转移到了西太平洋。这个理由倒是蛮强大啊，就组成了一个新的，组成了一个新成立的一个叫远征巡逻舰中队，部署到新加坡和苏比克湾。那么目前至少会持续到今年9月底。美国海岸警卫队表示，这批舰艇将会在美国印太司令部统一协调下执行任务，重点加强南中国海及其周边海域的巡逻、执法、搜救和盟友的联合行动。报道认为，美国强化印太部署，不断地扩大在菲律宾的军事存在，从升级机场和军事设施到部署这个先进的导弹系统，并且和盟友举行越来越频繁的联合军演，目的就是提高中国未来在台海以及南中国海采取军事行动的成本。分析人士认为，美国海岸警卫队进入西太平洋实际上是在填补海军兵力不足留下的空缺，同时维持美国在这个地区的持续存在。不过报道指出，中国海警近年来快速发展，中国不仅拥有全世界最大的海警舰队船队，那么部分舰艇的吨位和火力甚至超过一些海军舰艇，同时还有海上民兵的配合行动。相比之下，美国海岸警卫队长期受到舰艇老化、人员不足和新舰艇建造缓慢的问题。那么为了加强竞争能力，美国启动了2028部队设计计划，把海岸警卫队扩编 1.5 万人，并且投入250亿美元采购新舰艇和飞机，加快提升在印太地区长期部署的能力。天天欺负菲律宾，结果美军把美国人给搞来了啊。二条新闻， CNN 独家报道，白宫幕僚长苏西·威尔斯和联邦调查局局长帕特尔亲自在白宫坐镇指挥追查谁泄露了卡塔尔赠送专机安全信息。川普政府的官员在白宫内要交出手机接受调查。报道指出，川普对媒体披露新专机存在安全隐患非常愤怒，下令要迅速的彻查泄密的源头。那么这场调查波及到政府的多个部门，一些联邦机构专门通知自己的员工，如果有外部机构要求你提供设备或者信息，你必须马上联系本部门的律师。那么帕特尔是特地取消了他有个特别的行程，去和威尔斯在白宫的西翼设立一个所谓的作战室，那么协调调查行动，而且连续工作了7个小时。那么调查对象包括政府官员、陪同川普出访或者是参与专机安排的人员。不过并不是所有要求交出手机的人都照办啊。纽约时报披露说，美国司法部已经向4名报道专机安全问题的纽约时报记者发出传票，要求提供相关信息。司法部的做法马上就引起了新闻界 和言论自由团体的强烈批评，认为这侵犯了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保障新闻自由。纽约时报说将会通过法律途径抗争。那么这次泄密调查的起因是卡塔尔送了一架4亿美元的波音747总统专机。川普原计划是坐这架新专机去土耳其参加北约峰会，然后呢提前把飞机安排到英国的米尔登霍尔空军基地。结果川普到了土耳其之后，威尔斯就跟他汇报说，新专机虽然已经紧急加装了一些防御的系统，但是整体的防护能力显然不如现役的空军一号。结果川普最终还是坐了原来的空军一号回到美国。这是第二条新闻。第三条新闻，英国金融时报报道，欧盟正在成立一个跨部门的紧急应对小组，为今年10月可能和中国因为稀土出口问题再次发生贸易摩擦做准备，降低关键原材料供应中断带来的风险。报道指出，中国目前占全球稀土开采供应的 66%， 精炼供应占 88%， 在全球供应链中占主导地位。去年中国和美国达成协议，暂停对部分稀土磁体和原材料实施出口限制，但是这项安排会在今年10月到期。欧盟担心，如果限制措施恢复，将会冲击欧洲的汽车芯片和高端制造业。欧盟官员说，这个特别工作组将会在9月第一次开会，工业、贸易、金融、经济安全等多个部门组成，直接向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负责。工作的重点包括寻找新的稀土供应来源，制定应急方案，并且在必要时动用欧盟资金保障关键产业供应不断链。那么欧盟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会谢夫乔维奇指出，欧盟贸易与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指出，如果欧洲贸易失衡的问题得不到改善，欧盟将会采取进一步的行动。目前欧盟每天对中国的贸易逆差是10亿欧元。那么除了建立应急的机制，欧盟还计划9月份公布新的供应链安全方案，包括提高稀土磁体的回收率，对废铝出口征税，以及推动企业降低对单一国家关键原材料供应的依赖，加快这个供应链多元化。欧盟是准备打仗啊，欧盟是准备跟中国开战啊，所以他先把这个事情该准备好的先准备好。这跟川普就不一样，川普是打到一半，哦，稀土出问题了，哦，赶紧就谈判啊，这就完全不一样啊。第四条新闻，法广报道，香港警方国安处、国家安全处7月16号搜查独立书店留下书舍，我们昨天报道过。那么拘捕了5个人，并查获一批所谓的涉嫌违反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的书籍。香港警方说，海关在一批从境外寄往香港的货物当中发现涉嫌具有煽动意图的书籍，内容涉及煽动他人憎恨香港政府、司法机构、憎恨执法机构。你相信吗？这屁话啊。警方随后拘捕了2名男子和3名女子，年龄介乎30岁到59岁。目前5人仍然被扣留调查，涉嫌违反维护国家安全条例中的煽动罪，最高可判刑7年。那么就在警方采取行动的前一天，留下书舍刚刚宣布将会在8月30号结束营业。书店认为当局始终没有明确说明哪些书籍不能出售，令经营者无法判断风险。留下书舍是由5名香港的新闻工作者2022年创立，那么主要销售新闻、民主发展、媒体素养等这个主题的书籍，希望为香港保留一个自由阅读和交流的空间。 国际组织保护记者委员会谴责香港警方的行动，呼吁香港政府停止将出版和出售书售书活动视为国家安全危险。保护记者组织指出，当局选择在香港书展开幕当天搜查独立书店，只会进一步的损害香港的国际形象。第五条新闻，台湾《镜周刊》7月14号独家披露，这个印太战略智库执行长石板明夫日前在台中遇袭案，并不是个人临时犯案，而是一场经过周密策划的跨国暴力行动。报道指出，幕后策划者是香港最大的黑帮何胜和，一名姓陈的干部。他用五万港元雇佣持香港护照的廖姓男子赴台湾攻击石板明夫，同时安排另外五名成员去台湾支援，并且通过 WhatsApp 群组分工指挥，从目标监控到现场勘查，到实施攻击，到逃逸线路和善后工作，都经过事先安排。石板明夫7月15号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他看到报道之后感到非常震惊，没想到对方竟然动用这么多人，花这么多钱，就是为了跑到台中打自己一拳。石板明夫透露，案发后他和主办单位查看监控视频画面时，发现现场还有另外一个男子一直盯着他们进出，行为十分可疑。他们随后将情况报告警方，警方获报后，这名负责善后的男子立刻通知嫌犯逃离现场。因此石板认为，这绝不是一起个人冲动的犯案，而是一场有组织有计划的跨国暴力行动。石板明夫认为，这次袭击针对的绝不是他个人，如果只是针对个人，不可能花费这么多人力物力只为了打一拳就结束了。他认为这一拳真正的目的是制造恐惧，让台湾社会知道，只要公开批评中国共产党，就可能遭到跨境暴力攻击，从而在台湾社会播下恐惧的种子，形成寒蝉效应。案件曝光之后，台湾总统府表示，台湾绝不容许任何境外威权势力透过黑帮、暴力或者恐吓手段在台湾压迫、攻击支持自由民主的人士。总统府强调，政府将支持检警全面追查，无论是直接行凶者、幕后策划者，还是提供信息协助掩护的相关人员，都将依法严查严办。同时台湾会将理念相近的国家合作，共同打击跨国犯罪和跨境镇压。这是第五条啊。第六条新闻，法广发自台北特派员记者的报道，台湾将会在11月28号举行九合一地方选举。那虽然候选人登记要到8月份才开始，但是现在各个政党已经开始提前展开竞选活动啊。那么各类竞选的文宣、竞选的小物品也陆续的亮相，成为台湾选举文化的一大特色。台湾的九合一选举是选举九类地方公职啊，直辖市的市长、县市长、议员、乡镇市长、村里长，总共有九个职务啊。那么今年在野的国民党和民众党提出了五项公投案，包括恢复鞭刑、反对废除死刑、重启核电等议题啊。那么公投会和地方选举同一天举行投票。那么目前民进党已经公布了这个好几个县市参选的名单，希望能够守住现有的执政版图。国民党积极布局北部和中南部的选区，民众党第三势力深耕基层，争取年轻选民的支持。那随着选战的升温，候选人纷纷推出各种竞选小物。什么叫竞选小物？就是扇子呀、面 面巾纸啊、口罩啊、原子笔啊、矿泉水等等啊。那今年还有很多创意设计，包括什么蒜头啊、面膜啊、乌龙茶包啊、牙签盒，甚至还有药剂师出身的候选人，他发放这个酸痛的贴布啊等等。那么台湾选举法规定，候选人赠送的竞选小物价值不能超过新台币30元，否则就是贿选。所以呢，这些东西都不能太贵啊。那么台湾民众也乐于收藏这些竞选小物，很多网友在社交媒体上分享他自己的收藏，那有些候选人甚至主动向网友征求意见，希望能够设计出受欢迎的这个宣传品。台湾选举有政治性也有民间性，那么它的选举文化非常值得全球华人好好的观赏啊。这是第七条新闻 ,HS 报道。阿联酋正在把人工智能作为国家未来发展的核心战略，希望借助人工智能摆脱对石油经济的依赖，打造全球人工智能中心。报道指出，阿联酋近年来已经投入了几十亿美元建设人工智能基础设施、科研、人才培养，并且在政府的推动下把人工智能广泛的应用在公共服务。阿布扎比居民使用这个政府应用程序叫 TAMM, 不仅可以办理身份证、医疗保险、车辆登记的业务，还能够利用人工智能自动完成这个申请、缴费和续期的手续。阿联酋在2017年就设立了全球第一个人工智能的部长，两年之后又成立了一个人工智能的大学，专门培养人工智能领域的高端人才。阿联酋驻美大使叫奥泰巴表示，阿联酋很早就认识到数据就是未来，因此在人工智能时代来临之前就已经开始布局。报道认为，阿联酋能够快速推进人工智能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政府拥有高度集中的决策能力，就是专制独裁啊，可以迅速的协调资金、企业和政策资源，推动大规模的项目落地，这是很多民主国家做不到的。不过阿联酋的人工智能战略也面临一些地缘政治挑战，那么这个伊朗战争升级啊，影响这个阿联酋当地的投资和商业活动，但是阿联酋政府说他们仍然会坚持发展人工智能，并且希望和美国以及中国保持合作。华尔街日报之前报道说，川普政府计划扩大阿联酋获取美国这个 H200 芯片的这个渠道啊，支持阿联酋发展人工智能，作为他这个在伊朗战争期间支持美国的回报。这是第八条新闻。纽约时报报道，加拿大森林大火同时高温，受这两个因素的影响，美国东北部和加拿大的东部7月15号出现了严重的烟霾天气。纽约、多伦多等东部的城市空气质量明显的恶化，那么部分地区天空呈现橙色啊，我们这里也是啊，这个新英格兰地区基本上都这样。那很多民众闻到了浓烈的烟味，因为什么？森林大火、野火啊。美国气象局表示，这一轮烟霾主要来自加拿大和五大湖地区的森林大火，而且与此同时有一个覆盖整个北美中部和东部的热穹顶高压系统，不仅把这个高气温推高到接近甚至超过38度，而且把高空烟雾压到地面，所以空气污染进一步的加剧。纽约市政府发布空气质量警报，提醒老人、儿童、孕妇、哮喘病、心肺疾病的人尽量减少在户外活动。不过官方表示，这次烟霾程度仍然低于2023年加拿大山火期间纽约空气质量指数 的情况啊，恶化的情况。加拿大环保部门预测，安大略省南部空气质量达到了，空气质量风险达到了最高等级啊，所以恶劣空气将会持续到今天晚上啊。那么在密西根州，浓烟导致部分地区能见度不到 1.6 公里，对航空运输造成影响。1.6 公里很厉害啊。那么美国东北部有好几个州都发布了空气质量警报。气象部门表示，目前有将近1亿美国人处于高温的预警之下。从达科他州一直到新英格兰啊，很多地方高温气温预计达到35到40度啊，有一些部分地区会刷新历史最高纪录。那么这次烟霾的源头就是加拿大和美国北部啊持续的森林大火。明尼苏达州目前至少有17场大型火山火，明尼苏达州17个山火，过火面积超过3万英亩，所以当地已经有好几个社区已经开始疏散。美国林务局关闭了美加边境附近部分国家公园保护区，其中2处大型火场已经越过了边境进入加拿大，目前主要火场仍然没有得到控制。气象专家说，除了高温和烟霾之外，热穹顶北缘未来几天还可能形成强烈的暴雷啊，雷暴啊，会带来大风、暴雨、冰雹，甚至龙卷风，为北美带来新的极端气候啊。这是第八条新闻。第九条新闻，NHK 报道，日本汽车销售协会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日本国内电动车的销量达到59,337辆，同比增长了 2.1 倍啊，那么占全部乘用车销量的 3%， 还是很少啊，电动车卖的少，近几年来的最快增长速度。日本汽车业分析认为，销量大幅增长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个是丰田日产出新款的电动车并且对现有的产品进行升级，带动日本市场需求回升啊，这是一。第二是日本政府今年1月提高了电动车购车补贴啊，普通电动车最高补贴由90万提高到130万日元啊，刺激了消费者的购买欲。另外，铃木比亚迪计划在本财政年度推新款电动车，预计会进一步的扩大日本电动车的市场竞争。那日本电动车本来就发展的比较慢，主要原因是车型选择有限，而且这个卖价比这个燃油车要贵，再加上消费者偏好混动啊，所以电动车普及率长期偏低。那么现在呢，随着日本政府补贴持续加码，以及越来越多新车型上市，日本电动车市场可能会进入一个加速发展的周期，但是能不能真正的普及有待观察，因为日本人还是比较保守。第十条新闻，彭博社报道，阿根廷总统米莱执政以来大力推动财政紧缩政策，削减政府开支，并且推动市场化改革，一度赢得国内外投资者的支持，但随着经济复苏不及预期，腐败的争议不断的发酵，米莱的支持率已经跌到了2年来的最低点。阿根廷政坛开始讨论，是否会出现一个介乎米莱和贝隆主义之间的第三条道路。报道指出，米莱过去一直以反腐败作为攻击贝隆主义的主要武器。但是现在呢，围绕着总统核心圈的腐败调查以及民营币丑闻持续发酵啊，腐败问题反而成了政府的政治包袱啊。那与此同时，阿根廷的通胀虽然明显的下降，但仍然高于米莱原来承诺的水平啊，所以就业市场也在疲软，而且工资增长有限， 所以经济改革带来的社会压力也不断的在增加。那贝隆主义呢，是阿根廷前总统胡安·贝隆创立的政治路线，他主要是主张国家积极干预经济，要扩大社会福利，保护工人权益，强调经济民主主义，主要是强调经济民主主义和社会公平。那贝隆主义长期是阿根廷最重要的政治力量，到现在都非常深刻的影响阿根廷的政治。那随着明年总统大选逐渐成为政治焦点，反对派啊，米莱的反对派开始寻找重新执政的机会。那么目前最看好的挑战者是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省长，布宜诺斯艾利斯省的省长叫基西洛夫啊，但是呢，他长期代表贝隆路线啊，所以市场也担心，一旦他重新执政，阿根廷可能又回到高赤字、高干预、债务违约的旧模式，所以越来越多的政治人物开始主张寻找一条新的中间路线，既保留米莱强调财政纪律、控制赤字和偿还债务，又能恢复政府在投资、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就业政策中的作用，摆脱米莱和传统贝隆主义的两极对立的这种格局。简单的讲，就是既要又要呗。好，这是我们今天的每日新闻。我们来讲讲第一个主题，习近平上海多语，顺便参加个 AI 大会啊。中国外交部7月13号宣布，中国将会在上海举办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会议将会在7月17号到20号举行。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将会出席大会开幕式，并且发表主旨讲话，阐述中国在人工智能发展和全球治理方面的政策主张。外交部表示，中方邀请世界各国政府官员、企业、高校、科研机构、国际组织的负责人参加会议。那么哈萨克总统托卡耶夫7月15号今天已经到了上海了，很积极啊，估计又能弄点钱。新华社报道说，中共总书记习近平7月15号在上海考察城市更新工作啊，那习近平下午先到了上海市黄浦区叫半松园路的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啊，了解老旧小区改造的情况，听取上海推进旧房改造和解决老城区居民拎马桶问题的介绍啊，拎马桶因为没有厕所，没有公共厕所，家里要用马桶啊，这在很多老旧小区是很常见的一个现象。他还走进居民家中看改造后的居住条件。习近平后来又到社区党群服务站和居民代表、街道干部和社区工作者交流，了解社区治理、便民服务和基层党建的情况，查看社区便民菜摊、果蔬供应。那么中办主任蔡奇，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陪同，那副总理和那谁就没来，就他一个人陪着。习近平说要高质量的推进城市更新，要持续的改善居民生活条件。谈到各地灾洪灾，习近平强调目前正处于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各有关方面啊，他地方都不说啊，要密切关注雨情啊、汛情和台风形势啊，台风都走了，他还在说台风形势，扎实的做好防汛抗洪、抢险救灾工作啊。那么最近两个星期呢，中国到遍地洪灾啊，那从华南扩展到华东、华北、东北。大半个中国出现了山洪爆发、水库溃坝、城市内涝、大规模的灾情，广西是最严重， 那么热带风暴美沙克七月初给广西带来了持续的暴雨啊，那么水库多座水库发生险情，广西有39人死亡，9人失踪，13万人紧急转移。那么这广西湖北洪灾也很严重啊，7月6号湖北遭遇暴雨龙卷风强对流天气啊，造成11人死亡，1人失踪，330人受伤，那么很多房屋被摧毁，大量的建筑物受损，因为龙卷风很少见，在湖北很少见龙卷风。那么台风巴威从浙江沿海登陆，继续北上，北上之后习近平才来啊，所以华东、华北、东北啊，成为新一波这个水灾受水灾影响的地区，辽宁成为新一轮灾情最严重的地区。那么沈阳是大面积的内涝啊，很多街道的水深已经没过车顶，汽车的车顶，铁路、公路、学校基本上全部停了啊。辽宁全省已经转移了26万人。那么河北承德叫宽城县，水深两米啊，水深两米你就知道很多车辆被洪水冲走。有1800名居民曾经被围困啊，吉林就是这个铁路中断，山洪爆发，城市内涝啊，吉林市啊，山东、江苏、安徽也受到暴雨袭击啊，全国有46条河流，我们讲的河流是大江大河啊，46条河流超过警戒水位，浙江、福建。是台风登陆和移动的路径，它出现了强风暴雨，城市积水，其实城市淹水啊，道路中断，湖南、广东也有不同程度的河水上涨，山洪爆发和城市内涝。你换句话说，就是从广西、广东、湖南、湖北、浙江、福建、江苏、安徽、山东，再到河北、辽宁、吉林，也就是说华南、华东、华北、东北都出现了灾情。问题来了，哪里没有灾情，哪里最安全呢？答案是上海市中心。就在全国46条河流这个越过警戒水位的时候，我们的这个习总书记7月15号到上海考察。习总书记一如既往的能够找到远离灾区的地方进行考察，而且能够在这里向全世界炫耀他对付中国老百姓的手段和工具啊。那么而且他在上海期间，延安高架朝着延安高架的窗户，所有居民的窗户禁止打开，一直要关到什么时候，一直要关到7月20号。就在习近平在上海溜达的时候，7月15号当天，牡丹江干流洪峰过了吉林省敦化市，敦化的江堤漫堤直接冲进城区啊，到了什么程度，红旗大街水淹到一层楼两层楼，整个敦化城区泡在水中，习近平一个屁都没放啊。这就是主题一，主题二，我们讲讲六兰水库溃坝真相啊。这个溃坝真相，这是一篇南方周末的一篇调查报道啊。中国数字时代呢，就转载了这篇报道。这篇报道在国内已经封杀了啊。那么这篇是南方周末关于六兰水库溃坝的调查报告。这个首发之后就被全网删除啊。那南方周末的记者，一个是郑丹，一个是特约撰稿人叫苏罗杰，他们采访了水库的服务站的站长、水库的工作人员、设计人员，还有防洪专家郑慈啊，还原了六兰水库溃坝 前的24个小时的过程。那文章揭示这场造成重大人员伤亡的灾难，表面上看是极端暴雨造成的，但深层的原因是老旧水库在工程质量、设备维护、监测预警、应急调度和行政指挥所有的环节同时失灵的结果。那么六兰水库，所以这篇调查报道非常的详实，它的材料非常的详实，它还原这个事实的真相写得非常好，这也是它被全网删除的原因。那我把这条这个调查报道呢，我把它重写了一遍，主要是因为原文太长，我如果从头跟大家播报一遍可能得播报很长，所以我就重写了一遍，把它稍微的压缩了一下，而且用语会更适合播报，我就跟他这交代一下。六兰水库呢是广西衡州市就在南宁隔壁，它位于衡州市的孝乙镇，58年开工建设，60年基本完成，它是衡州最大的中心水库，它主要是承担灌溉、防洪跟发电三个功能。那么7月6号六兰水库溃坝，主坝出现了两个巨大的缺口，截止7月9号上午11点，六兰水库溃坝造成26人死亡、7人失踪，54,500名涉险的村民被转移。那么水库下游村庄长期断水断电，道路被淤泥和洪水摧毁，所以灾后恢复可能需要多年的时间。那么这场溃坝灾难的第一个原因就是极端暴雨远远超过了这个水库的设计能力。那么台风美沙克进入广西之后缓慢的移动，暖湿气流在镇龙山受地势的升台抬升，形成一个持续的强降雨。那么镇龙山的主峰和它前面的平原，它的落差超过1000米，它的坡面汇流的速度很快，所以洪水山洪呢沿着河谷直接就冲向六兰水库。六兰水库的工作人员估计7月6号上午6点到9点这个洪水入库流量最高达到每秒钟5000到6000立方，每秒啊，远远超过正常泄洪能力，所以六兰水库水位最高升到了116米，116米是建库以来最高的水平，超过了浚县水位，浚县水位就是蓝洪的水位 8.16 米，超过浚县水位 8.16 米，所以洪水最过是漫过了坝顶，漫过坝顶之后这个土石坝坝体就被冲开。但是极端天气不是问题的全部，调查显示六兰水库长期存在严重的工程隐患。为什么说呢？因为六兰水库建成之后一直到2009年才第一次进行系统性的除险加固，总工程投资是7362万，主体工程2010年投入使用，但是一直到溃坝前这项工程，就是这个除险加固工程，这项工程始终没有完成竣工验收。到2020年安全鉴定报告就已经出来说，这个加固工程的安装的大坝安全监测设施没有完成专项验收，不利于大坝长期安全运行，这是一个。另外大坝开裂的问题存在了10多年，这大坝本来就开裂了。2014年六兰水库坝顶出现裂缝，原因是什么？原因是坝体在填筑的时候不均匀， 它有些地方沉降，有些地方没沉降，它不就出现裂缝啊？到了2021年，水库服务站向衡州市水利局打报告，说大坝护栏和大坝的这个爬坡排水沟出现多处出现裂缝。到了今年四月，水利厅检查发现坝顶的路面开裂，要求整改，但是没有钱啊，所以水库服务站就去买些沥青和砂石，对裂缝进行简单的修补，它只是个修补啊。那记者在溃坝现场看到，坝顶到现在还保留着大面积的沥青修补的痕迹，换句话说，这座被衡州市水利局去年宣传为样板工程的水库，它不仅加工工程一直没有完成验收，它的大坝顶部的裂缝也长期没有得到基本的修复，宣传已经完成了，工程却没有完成，这是一个溃坝的原因。溃坝原因，你想一下，当你水漫过它的时候，坝顶你有裂缝，它不开裂吗？它一定会开裂的呀。那么溃坝的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泄洪闸门关键的时候发生故障，这让人想起啥？甲午站、甲午海站啊。六兰水库呢有五扇泄洪闸门，这五扇泄洪闸门都是2010年加固工程安装的新设备啊。2010年的安全鉴定报告发现，这个闸门门槽、闸门的门槽、吊耳这些关键零部件严重锈蚀，而且固定装置也已经损坏。2020年鉴定报告已经讲了，那这些闸门呢每年会进行一个起闭测试啊，就是升起来然后看一下啊，然后看一下它能不能升起来。测试通常呢升几十公分或者是升的两米，从来没有进行过极端洪水条件下的全开测试。这个闸门呢总共是两米九，有两米九的高度啊。到了7月6号凌晨，六兰水库开始全力泄洪，因为水已经升得很高了。5号闸、3号闸发生故障，闸门升起来就自动滑落。到了上午6点，5号闸门仍然没有全部打开。那这个时候呢，水位已经超过了闸门的顶部。闸门顶部一超过呢，你水压就非常的大。水压那么大的水压你更难开。所以你就更难开呢，就开不动的话呢，你本来是闸口就是泄洪的，你泄升不起来，那不就影响它的泄洪能力。所以但是呢，专家说呢，就算你五扇闸门全部打开，也未必能够改变洪峰漫顶的这个结果。但是闸门的故障无疑加快了水库漫顶的速度，把最后抢修时间、抢险时间压缩到了没办法改变结果的程度。所以呢，水库这个闸门出了问题，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严重的问题。那么六兰水库溃坝的第三个关键原因是泄洪的决定来得太迟。7月5号下午4点，水库的工作人员已经发现水位上得很快。到了下午的5点50分，水库服务站发布了衡州市六兰水库泄洪预警通知，当时就已经决定晚上10点泄洪，开闸泄洪。那么通知是电子邮件发给衡州市水利局，云表镇、马岭镇、这个孝集镇、孝乙镇啊，同时电话通知各乡镇啊，组织村民避险。到了晚上8点20分，六兰水库已经上升到多少？107米。七分钟之后，水库接到水利局的通知，说衡州水文中心站已经把这个预警升级到黄色预警，水库赶紧要开闸泄洪。 啊，腾出库容，至少要应对两米左右的洪水，就通知，已经通知他了，就是8:20，七分钟之后接到通知，就将近8:30，8:30通知他马上泄洪。六兰水库随即把泄洪时间由原来的10:00提前到8:30，然后就开始通知各个单位和乡镇。晚上的8:25，六兰水库启动3级应急响应，然后工作人员开始摇警报器，啊，提醒下游的村民啊，水库要开始准备开闸泄洪啊。那六兰水库泄道这个溢洪道、五扇门、卷扬式的闸门2.9米，按照规范的操作，先开中间的，再开两边的。六兰水库的工作记录是这样，晚上8:40左右，3号闸提升0.5米，5分钟之后2号闸提升0.5米，随后陆续的开启这个4号、5号、1号门，逐步的提高这个闸门的高度。7月5号的晚上10:10，六兰水库的水位已经涨到了109米，超过了泄洪门的顶部，而且还继续在涨，这就是当时的情况。到了第二天的5:45，六兰水库的水位涨到了111米。到了上午6:00，六兰水库向各个单位和各个乡镇发通知，上午7:00开始启动2级响应，二级响应就是全力开闸泄洪。那就要看全力开闸，因为升到了111米啊。那到了上午的5:50啊，全力开闸的发现闸门故障啊。服务站的站长谢直杰告诉南方周末的记者，上午6:00全闸泄洪，5扇门没有全部打开啊。到了6:48。这个水库的水位涨到了112米，超过了设计洪水的水位0.05米。那么设计洪水位就是水库遇到了设计标准的水位最高的水平啊，那它比这个汛限水位还要高啊，它来到了一个这样的水平。到了8:15，这个水库六兰水库启动一级响应，然后就开始打电话啊，通知这个各个单位啊。那水库工作人员负责通知各个单位的工作人员说，他通知完最后一个村委会，手机就没信号，为啥？断水断电啊，断网断电。到了上午9:20，六兰水库的水位到了116米。高出汛限水位8.16米，达到了建库以来的最高水平。六兰水库当天的工作记录是这样写的：上午9:00左右，大坝东部首先出现30米的缺口；上午10:30，大坝中部出现110米的缺口，就是溃坝。这个服务站的站长后来承认，他说当天凌晨没有第一时间全开闸口。为什么？因为没有得到上级的明确指令。他事后说，他说：“哎呀，他说当时应该什么？应该先开闸再汇报。”情况就是什么呢？情况是现场没有决策权，做决策的人不在现场，始终都是这个站长自己在那里啊。那么另外呢，六兰水库其实还设计了一个保护主坝的自溃坝，就是当这水来到一个安全极限的时候，水位达到超过安全极限的时候，这个自溃坝会被洪水冲开。如果洪水冲不开呢，就人工爆破去泄洪啊，主动的把洪水分流，保护这个主坝。设计是这么设计的。那么按照设计呢，这个自溃坝是主坝的最后一道保险。 结果最终是什么？最终是冲垮的是主坝，自溃坝安然无恙。结果一查发现呢，为啥这个自溃坝没有被冲破呢？因为这个自溃坝呢，它一直是一条通道，它的坝顶是个通道，常年都有这个运输木材的重型车辆经过这个坝顶。结果这个坝顶压来压去，越来这个自溃坝就坝体越来越坚实，就越来越坚实，越来越很难被冲开啊！而且卫星影像显示，这个自溃坝比主坝更宽，它的厚度还更宽，它跟山体连接更牢固。所以本来原来应该先溃决的是自溃坝，结果就反而成了整座水库最坚固的部分。那水库呢，他们工作人员曾经安排说是找个挖掘机来把它挖开，但是那个时候道路已经中断了，挖掘机进不来，爆破就更不用想，从这个炸药的调运到实施爆破，你要审批更来不及，最终就是自溃坝没有发挥作用，全部的洪水就直接冲向了主坝。那六兰水库服务站迟迟没有下决心开闸泄洪，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啥？信息中断。7月5号晚上受暴雨影响，上游水温站的数据停止更新，上游水温站停止更新，六兰水库基本上就失去了上游来水的信息。那怎么办？你没有信息，你不知道水情怎么样，你就只能看看我们水库水位涨的情况怎么样。这基本上是凭经验估算洪峰的规模。而且当时2020年不是有个安全监测报告，已经说了六兰水库雨情监测系统失效。所以呢，你雨情监测系统失效，你大坝的安全监测靠人工完成，这跟啥？这跟大禹治水不是一样的吗？而且到了7月6号的早上，停电、断网、断通讯，全部都断。到了上8点55分，衡州市才通知六兰村村民要立刻上山避险。8点55分，衡州市才通知六兰村的村民要去山上躲洪水。这个时候距离啥？距离六兰水库主坝的溃坝只有几分钟时间。通知完了，这边已经溃坝，9点钟已经溃坝。六兰水库溃坝造成的水势，当然远远不只是26个人死亡，7人失踪，应该会有更多的人。只是我们不知道，因为这里面就不清楚啊。那洪水冲毁道路、电力设施、供水设施、农田、房屋、村民的房屋，几万人转移，这需要很多很多年才能恢复过来啊。结论是啥？结论就是六兰水库，它不是一天垮掉的。工程长期没有完成验收，没有完成验收其实就是没完工，这是第一个，就是它的加固除险工程没有完工。第二个就是大坝裂缝开裂，它大坝开裂裂缝长期存在没处理，所以一漫顶，这个洪水一漫顶马上就开裂，这很简单，马上就开，因为它是土坝，土石坝，闸门老化，闸门老化，你关键的时候你升不起来，他稿子里面没有他讲他最后升了几米，我估计升不了几米，这是闸门设备老化，你关键时候掉链子，就像甲午海战关键时候发现炮弹里面全是沙子，这打个屁仗，然后就监测系统失灵，监测系统又失灵，自溃坝又没发挥作用，应急通讯又中断， 然后他们还抱怨说他们长期缺人缺钱，然后这些官员都没来，行政指挥迟缓，这就是这件事情发生的原因。南方周末这篇调查报道被删除，不是因为他报道了一场洪灾，而是因为他调查没有把这个灾害的责任简单的归结于极端天气，他是这篇调查报道揭示了一场重大的灾难，它背后的系统性的失控。啊，那更值得关注的是，六兰水库不是个案，啊，中国目前有90,000座中小型水库，啊，其中很多水库的情况比六兰水库差得多。所以你可以想见，一旦遭遇类似规模的极端暴雨，那类似的灾难一定会重演。啊，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各地每年都会发生严重的水灾。真正的问题并不是暴雨，而是这场水灾背后千疮百孔的系统性失灵。就这样，这是我们今天的主题啊。我们今天有点长啊，那我们今天主题就是这些。我们下面进入互动啊，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情况，王老师好，昨天7月15号晚上，香港国安警察搜查了田园书屋和留下书屋，拘捕了5名店员。作为经常光顾田园书屋的书友，心情无比的沉重。田园承载了半个世纪港台人文精神的星火，如今连这盏灯也被强行的熄灭。香港2楼书店的生存空间已经被无情的压缩，这不仅是一间书店的消亡，更是香港文化生态的寒冬。很担心店主的安危，也希望能够听听你对香港独立书店和香港现状的见解。没什么见解，回不去了，香港已经回不去了，香港在那条路上往下滑着呢。香港书店，香港独立书店，简单的说，覆巢之下焉有完卵，它不会让你生存下去的。情绪，香港肉眼可见的堕落，一天一个样。怎么说呢，这有点像腐败。腐败就是你看得到的部分可能还是完整的，看不到的部分正在溃败啊，溃败发臭，看你从哪个角度去看它。香港的情况也是一样，有些地方你看上去看不出来它出了问题，但是有些地方你就知道它正在里面正在腐败啊，正在烂下去啊。情况，我在多伦多市中心，我以为我眼睛坏掉了，看什么都是黄黄的，黄色的空气，出门骑车办事挡风眼镜就一层灰啊。我们这里也是啊，我们这里也是黄黄的，黄黄的红色的一个鸭蛋黄的太阳啊。情绪，没有灾的地方是我们习主席才会安心的现身啊。 OK，观点，共产党真奇怪，山川河流都是他的资源和财产，老百姓一无所有，计划生育的时候连做人的资格都没有啊。那为什么共产党这么厉害却管理不好自己的资源？那是钱呀，但是发生了人祸了，共产党又知道把老百姓推进火坑里挡灾，这种中国特有的自然规律，为什么呢？为什么他没良心？他丧良心啊！他丧良心，没别的啊，你还能有什么解释啊？观点：习近平去上海参加 AI 大会，因此整个上海城区都要禁飞无人机，临街要关窗，这样的措施真的让人愤怒。中共技术的发展不应该用在民间， 不应用在民间，只是管控人民的手段而已。是的，所有的高科技，中共第一件事情就拿来对付老百姓，没有别的。所有的先进的技术，中共第一个拿来用的就是对付老百姓啊，什么人工智能啊，什么以前的大数据啊，什么以前的那些什么监控啊，全部是对付老百姓啊。拐点，英国人花100年改造香港，创造香港，不改造香港，创造香港。香港原来就是个小渔村啊，中共花了3年就搞烂。情绪，因为中国人没有权利，所以不能够监督政府；因为中国人没有权利，所以不能够事后问责。中国人只有义务，没有权利；共产党只有权利，没有责任。是的，而且他有的是，他不是简单的权利，他是法上的权利，法外的权利。情绪，中共天天吹牛，建了多少华美高大写字楼，怎么不把毛泽东那个时候建的水库修一修呢？水库不是基建吗？只有高架桥和地铁是基建吗？结果建了一堆子孙后代都用不上的鬼楼。其实王老师，中国各级政府今年开始各种探针测试，断 VPN， 关闭海外投资证券渠道，禁止宠物进入商业广场等等，最终的目的是什么？难道3年前疫情奴役测试还不够吗？有关联性吗？没有关联性吗？我不觉得有关联性。共产党基本上是脚踩西瓜皮，到哪是哪。你看到的通常就是他让为了让自己显得很厉害的样子，他通常叫什么？叫我们通常叫指哪打哪，是你枪法准。他不是，他是打哪指哪，打上了以后再画个靶。他没那么厉害，他就是草台班子。只不过呢，这个草台班子呢拥有绝对的权力，理解吗？所以呢才能够有这样的效果啊。他不厉害，他厉害，你看就是所有的事情全掉地上。谁叫烂尾帝？烂尾帝就习近平，那么英明神武，什么都是烂尾，怎么可能？所以他，你说这是一整套方案吗？我看不出来他是一整套。当然你把它传在一起拿来做汇报也有可能，但是我看不出来它是一整套方案。观点，中国水灾天灾造成的灾难只占30%，其他都是人祸。 OK， 观点，中国治理这个国家从螺丝开始是质量问题，都是质量问题。 OK， 情绪，在中国生活久了，这些真相其实我都猜得到，也不意外。就像我小时候，我妈妈跟我说，那些中共当官的先拉出去枪毙，再慢慢查他们的罪行，就会发现他们都不冤枉，他们一点都不冤枉，肯定都是贪官。现在想想真的是振聋发聩的结论。我以前在北京的时候，那个时候的说法是啥？厅级干部排成一排，隔一个打一枪，隔一个打一枪，可能有人漏网。厅级干部啊，排成一排，隔一个打一枪啊，可能还有人漏网啊。处级干部站成一排，站成一堆，用机关枪扫，可能会有冤案啊，大概是这意思。那个时候的说法是这样啊，所以共产党贪污到了，那应该是多少年前了？我看一下。20年前了，那现在这个情况又变了啊！我估计机关枪扫，还有，应该就没什么了，应该就没什么冤案了啊。这些真相大多数人都是心知肚明吧，只是人民没有权利去监督，导致执政者有恃无恐，事后只要死不承认，就等时间过去就可以过关了。这就是人民缺少权利的后果。这些后果慢慢出现在每个人的生活工作的各个阶段，大多数中国人都以为政治离自己很远， 还不知道关心政治就是关就是大到关注自己身边的水库情况，小到自己的税收情况等等方面。自己税收不是小小情况，不是小小是大，那才是大。观点现在想打工不好找啊。昨天刷视频看到一个30岁年轻人说12点了自己偷偷楼下找没人的地方哭，夫妻俩都失业了，半年没收入，一个月20000的房贷压得喘不过气来，没有人诉说，半夜跑楼下痛哭，找地方痛哭。就是房贷，讲到底，其实这些压垮这些人的都是房贷，都是房贷啊！如果你又没有房贷，那就不一样。所以我还是坚定的认为，赶紧下车，多大损失都赶紊下车啊！墙内很多人甚至不愿意相信中国经济差，只觉得自己境遇不好或者能力欠缺，这些人真是缺心眼，不是缺心眼，他只是自欺欺人，自己骗自己。因为如果经济差了，他就没戏了，理解吗？其实他就没戏了，那承认经济差等于他没戏了。提问：现在听说现在美国的码农受 AI 影响很大。虽然中国 AI 中美 AI 能力有所区别，但是也会有很多国内老板想用国外 AI 来取代人力，王老师认为应该怎么面对？面对啥？谁面对谁？谁在面对？你问的是怎么面对？问的是谁？是老板吗？还是码农啊？码农没啥，我觉得没啥。码农就是你要驾驭他呀，对吧？你不能被动的那个啥，你得驾驭他呀。他不会写代码吗？你得能够让他帮你写代码呀。你得超越他。我的想法是这样，就是你要成为控制的一方，而不是被淘汰的一方。我的想法是这样，不一定是对的，因为我不是这个行业的人，不了解。我不了解影响是啥，因为当然它会取代一部分基础性的工作，但是有很多是取代不了。为啥？ AI 还是有很大的局限，有很大的局限，特别是商业化局限是蛮大的啊。好吧，那我们今天上王老师，我坚信共产党也会像六兰水库一样，从里到外，从上到下溃败倒台。说得好，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参与，我们下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